杆菌之父。1850年，德国克劳斯台镇的教堂响起了低沉音乐的钟声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为刚死去的教区牧师祈祷。这位牧师是一个大好人，人们想起他平时的为人都非常悲痛。祈祷结束之后，人们还都沉浸在哀痛之中，默默散去，却有一个小孩打破了沉寂，他问妈妈：“妈妈，牧师是怎样死的？”“他得了病。”妈妈回答说。“这种病一定要死吗？为什么全城的医生都治不好他的病呢？”小孩问道。“牧师得的是绝症，绝症是一般医生没法治好的。”母亲无可奈何地回答。“绝症？为什么绝症就治不好呢？”小孩追问道。妈妈没词了，他只好摸摸小孩的头，继续赶路了。但小孩心里却萌发了一个想法：将来我要治好绝症。这个小孩就是后来被称为杆菌之父的罗伯特·科赫。科赫成年后进了医学院，毕业后成了一名乡村医生。他真诚地为人们治病，所以农民的家畜生了病，农民也要去找他。当时已经有人提出，所谓的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，但到底是什么微生物，又是怎样引起的，并没有什么证据。年轻的科赫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，他经常在想，怎样才能亲眼看到这些微生物呢？一天，一个农民气喘吁吁地走进了科赫的诊所，恳求科赫到他家里去一次。他有三头肥羊，突然死了一头，第二头也有点不对劲了。第三头羊有救吗？他急切地问科赫。科赫匆匆赶去，在死羊和活羊身上都抽了点血，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他看到死羊和活羊的血里都有浮动着的枝条样的小东西，他把这种小东西称为杆菌。他已经发现，凡是血里有杆菌的羊都不会存活，也就是说，这第三头羊不久也会死掉的。然而，怎样证明这些小东西是活的呢？除非亲自看到它们的生长、繁殖、治病。但是，又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呢？有了，科赫灵机一动，央求妻子给他做一碗肉汤。第二天，他又要求妻子做一碗肉汤。第三天，他还要求妻子做肉汤。他天天要肉汤，引起了妻子的好奇。丈夫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爱吃肉汤了呢？妻子满心疑虑地走进了实验室，只见那些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肉汤，一切都明白了，不是丈夫要吃肉汤，而是那些小东西要吃肉汤。那些肉汤里面长满了细菌。细菌在肉汤里虽然长得很好，但是很多细菌都混杂在一起，怎样才能使它们分离出来呢？科赫陷入了沉思，他吃不香，睡不好，天天像丢了魂似的。做一点可口的饭菜，也许能提高他的胃口，妻子想。马上一盘漂亮的果子冻摆到了科赫的面前。科赫呆滞的双眼盯着果子冻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双眼大放异彩。他激动地一把抱住妻子说：“亲爱的，多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快给我弄一点带肉汤的果冻来。”“什么？用肉汤做果子冻？有没有搞错？”“不，没有搞错。”科赫这一次仍然不是自己要吃，他还是要让这些小东西吃。科赫首创了用肉汤琼脂培养细菌的方法。他把这种液体倒入小的玻璃盘内，等它们凝固后，小心地用接种器把细菌的菌苗移进去。几天以后，在细菌菌苗周围出现了一簇簇不同色彩的细菌群体。他成功地把混杂在一起的细菌分离出来，得到了不同的菌株。这样能使人们仔细地观察到细菌生长繁殖的全过程，使细菌学有了坚实的实验基础。他创造的这种细菌培养方法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。为了使这些小东西能在显微镜下看得更清楚，科赫经过无数次的试验，用苯胺染料完成了细菌的染色任务，使细菌相互间更容易辨认了。接着在此基础上，1876年，他分离并证明了炭疽热的病原体炭疽杆菌。1880年，他分离出伤寒杆菌。1881年，他发明了蒸汽灭菌法。1882年，他分离出结核杆菌。 由于科赫为细菌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他被人们誉为杆菌之父。1905年，科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。